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啊。这个周末有可能会有台风啊，而且这个今年到江浙沪这一带的第一个台风，但对上海到底会影响多大，现在很不确定啊，所以我们在观望。大概率应该对上海影响不大，对福建和浙江可能会影响比较大一点。然后它进入内陆之后，很可能会带来巨多的降水，这个考验各个地区的排涝的能力啊。那今天照例我们还是花几分钟简单点评一下世界杯啊。上半区的两支四强队伍已经出来了，那一点意外都没有，是法国跟西班牙。所以这个也会出现，我之前说过啊，就是可能本届世界杯里最难预测的一场比赛就是法国对西班牙。这两个球队现在都没有输过，西班牙是到目前为止丢球最少的球队之一，而法国队是进球最多的球队之一，也就是矛与盾之争啊。我一直觉得西班牙的风格是多少能够稍微克制一下法国的，就是降速，西班牙控球主动的降低速度。然后呢，通过中场的控球来尽量减少法国队顺利向前输送的这些传球，可能有的一打。这一届法国队确实强啊，就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的这一点。虽然我不太喜欢法国，我为什么不太喜欢呢？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也没有不喜欢法国，我主要是不喜欢那些事儿特别多的球队，就是比如说，葡萄牙呀、法国啊、阿根廷啊，都有一些所谓巨星，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粉丝，然后这些粉丝就特别的聒噪。就很烦。你像另外的一些，我觉得还行的，比如说西班牙也好，英格兰也好，他们里面也有一些球星，但是没有那么的事儿多。包括挪威，哈兰德大家也很喜欢，但是也没有那么多事儿，就好好踢球，进球，大家欢呼就完了，对吧？但是我刚才说那些事儿多的球队或者球星呢，就老是有一些足球以外的事情，在那一天到晚推送到你面前，很烦啊。主要是这个。好，下半区呢，挪威干掉了巴西，算个小冷门。但实际上啊，我总结了一下，我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预测啊，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就是对那种欧美对抗的比赛，过高的估计了在美洲比赛对美洲球队的带来的好处。好几个比赛都是这样。你像英格兰对墨西哥啊，我觉得墨西哥主场有优势，所以我当时比较看好墨西哥。结果这届的英格兰真硬啊，英格兰对墨西哥那一场，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世纪大战。那英格兰队非常的顽强，顶住了主场的压力。还有就是巴西对挪威这一场，这场其实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我觉得谁赢都很正常。但是因为在美洲，所以我倾向于巴西一点。最后是挪威赢了。这届的巴西确实也比较有问题。那下半区的话，比较难预测的就是挪威对英格兰这一场。那这场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谁有明显的优势，没有啊，就基本上真的是五五开。最终就看谁的意志力更强了。就英格兰这个队，他一直以来呢，自从英超的改革啊，英超成为世界第一联赛之后，英格兰其实不太缺实力，有实力的球员是很多的。但英格兰一直在大赛的表现中不溜啊，比较好的表现就是在欧锦赛进了两次决赛嘛，得两个亚军，但在世界杯就一直最多是四强。为什么呢？我觉得。英格兰可能主要缺两个东西啊，一个是缺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巨星。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巨星？你不仅能进球，你踢得好，而且你是定海神针，就是你能在球场上和心理上双重的去支撑你整个球队所有的队友，这样的就非常的关键。那现在凯恩算不算？凯恩有点这个意思，但是要用实战来检验啊。如果你英格兰能啃下挪威和阿根廷这两个骨头的话，那我就承认凯恩是这样的巨星啊。第二个，英格兰比较缺的其实就是那种顽强的斗志和意志力啊，这一点在这届比赛里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所以这届主教练那个图赫尔，我觉得还真的还可以。虽然选人大家有点不同意见，但是真的把英格兰捏合的挺有斗志的啊。所以这一场说不清楚谁会赢。但我稍微的偏向英格兰一点，我稍微希望他赢一点，另一场阿根廷对瑞士，这个也不太好评。如果延续之前阿根廷那种神迹啊，就没事就逆转，没事就绝杀，这个那谁也受不了，对吧？但是
这一
如果一
次
旦这个
太
神
多
迹
了，
停止了， 啊，他恢复成一个没那么神的球队了，那真不好说。但总的来说，阿根廷优势还是大一点啊，所以很大概率下半区会出现英阿大战。啊，英格兰对阿根廷也是历史上比较出名的冤家。从这个双方的马岛战争啊，争那个马尔维纳斯群岛，到历史上世界杯里面的各种恩怨，比如86年阿根廷赢英格兰那场比赛，马拉多纳先是进了一个上帝之手，然后进了一个大家公认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进球之一，2-0干掉英格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梁子了。后面有好几次英格兰对阿根廷都是比较经典的比赛，啊，如果这次半决赛再次出现英阿大战的话，大家还是很乐见的。打到这个份上呢，这8个球队没有一个是善茬，所谓的占优也最多就是六四开，都没有六四开，5-5对4-5都算是占优了，就基本上谁赢都很正常。接下来反正我们继续吃瓜看戏就好。啊，这个美国夺不了冠了，真的很遗憾啊。
是，太
这
遗
个
憾
很可惜，
了。
很可惜。现在看上去，懂王搞的那些事情被媒体广泛的宣传放大之后，反而是毁了美国队啊。那场比赛明显比利时是众志成城，那个心气儿无比的高，而美国队有点不知道怎么踢了。然后那场比赛美国队发挥绝对是失常的。好的，那关于世界杯，我们就简单的点评一下，下周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啊？这个已经接近尾声了。好，然后我们来聊聊昨天的历史大事件啊，长征10号乙的首飞圆满成功，这条王者之剑啊，昨天基本上是刷屏级别啊。一方面呢，是中国终于顺利的完成了一次全过程的舰体回收。什么叫全过程呢？以前其实也有回收，但是以前的回收呢，都是实验型的，它不是完整的过程。它比如说这个火箭飞起来没多高，几百米。然后就落回来，落在某个地方，这种成功以前已经有过了，但是他正儿八经的按照正常的发射任务，把目标载荷送进预定轨道，同时又回收成功的，这个是第一次。之前最接近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在节目里面也提过，就是朱雀3号的首飞。朱雀3号的首飞其实很接近成功啊，它当时是已经回到了回收点的上空。距离也基本上对准了，就是那个位置是对的，但是在最后制动的点火、减速的点火的时候，燃烧起来炸掉了，就已经看到火箭就没多高了，大概几百米的高度降下来减速的时候，它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就炸掉了。这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成功了。朱雀三号使用的方案呢，是跟现在美国的主流方案啊，就是 SpaceX 所开创的这个。在火箭装几个角啊，这个角用来落地支撑的这种方案是几乎一样的。但是昨天成功的这个国家队的长征十号乙，它的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是海上的一个网系回收。这个网系回收啊，我昨天重点看了一下外网的各种各样的报道和 X 上的讨论，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搞清楚是怎么把那个火箭抓住的。就到底是哪个机构负责把它抓住？那个最开始的图片和视频不是很清晰，很多人根本就没看清。而且它那个角度，它那个立方体嘛，正好有一边的柱子上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圆环形的结构，那个结构我觉得应该是测控用的。很多人认为是要掉到那个环里面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终抓住那个火箭的那几根绳子、那几根钢索，其实是非常非常细的。就你模糊的视频或者不太清晰的照片，你压根看不见那几根绳子，你都不知道那个是怎么悬在中间的。所以那个时候有特别多的人说：“哇，这一眼 AI 啊，老外特别多。”而且我自己也有新发现，就是关于这个绳网的回收啊，以前没有人见过它真实运作的样子，对吧？就昨天是第一次嘛，之前只有一些演示的动画，然后那些动画呢，其实也有问题，是严重误导的。就是它那个回收实际上什么概念呢？说白了，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似筷子去夹住它的概念。就马斯克的星舰，马斯克的星舰实际上跟他早期的猎鹰已经不是同一个路子了。早期的猎鹰是有几条腿下来之后那个腿支撑住，星舰太大了，它那个腿坐起来的话就会特别的重，所以不划算。所以星舰是用2个机械臂像筷子一样把它夹住，对吧？ 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其实这个绳索啊也是类似筷子把它夹住，但是呢它用了两对筷子，两双筷子啊，一双筷子是一个方向啪过来把它夹住，然后另外一双筷子是跟这双筷子垂直的方向，也是从两边啪把它夹住，这样就相当于两双筷子摆成一个井字，然后这个火箭就在井字中间这个口被夹住。但是呢以前的演示动画呀、啊，我看到的演示动画都是两双筷子已经摆成一个井字了，然后中间有一个口，它的口比较大啊。这个火箭落入这个口之后，这两双筷子收紧，把它夹住。昨天我仔细看了最清晰的视频，就是昨天晚上央视发的那个视频，6分多钟的。哦，我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两双筷子一开始就摆成井字，这两双筷子一开始是摆在最边缘的。他们摆出的是一个大的口子。当火箭落下来，并且火箭的尾部已经进入这个大的立方体空间里面之后，这两双筷子才开始飞快地往中间移动。这个就可以解答我以前的一个疑问。我以前的疑问是，如果这两双筷子本来就摆成井字，中间一个小口，那这个还是要很精确才能掉进去啊。那现在看上去就不是了。现在看上去容错真的很大，就是只要你落下来的时候，你不要偏得太厉害，你几乎垂直的情况下，而且只要你落在这个大的立方体范围之内，啊，你左右上下偏一点无所谓，那四条绳索，两双筷子会飞快地移动过来，你在哪儿就把你夹在哪儿，就它这个井字的口它是可以偏的，不必在中间，这个就会效果就比较好了，因为那个大东西真的很大，这个容错还是相当相当高的。而且呢，实际上不是两双筷子，是四双筷子，它有两层，上面有两双，下面有两双，双保险。而且它那个移动速度真的很快，我们后面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视频就能看到，就是那个火箭下来之后，它已经比较准了，已经是对准那个大方块了，但是略微比中心要偏一点。于是它在落下来之前，它前有段时间是 hover，就是那个悬停的状态。几乎没有下落，很慢很慢的下落，然后水平驱动去调整了一下它的位置，有一个水平位移，把它移得更靠近那个大方块的中心了，然后才落下来。绳索飞快地去夹上去之后，它逐步的一开始点三个发动机啊，然后变成一个，然后彻底熄火。熄火之后，它一个明显的下坠啊，然后就绳索绷紧把它拉住。哦，那个给人的感觉真的非常震撼啊！整个过程是全自动的。没有人工控制的，就是在那个大的立方体的上面四个角有四个激光雷达，自动的监控这个火箭落下来的方位、速度、角度各个方面的信息，然后自动的驱动那几个筷子去夹它，整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有工程感啊，很漂亮。昨天还有一些很精致、清晰度很高的那艘船的照片啊，那个领航者号的照片，那个船其实非常大。就我把那个图片发在我们听友群里，就有听友问说，这个没有参照物啊，这船到底有多大？参照物其实就是那根箭，那个火箭的是相当于长石椅的一级，也就是下半部分，那个被夹住的吊在中间的那个像电线杆一样的那个东西，它的直径是5米，长度是45米，也就是夹住的这根电线杆子就有15层楼高。你就可想而知，那个大的那个大框架，那是有多么巨大的一个东西。那个大框架就是4、5千吨，所以这个船的排水量有2万多吨啊，就是为了保证稳定的去承载这个巨大的框架。然后它下面是有动力装置的啊，确保这个船停在那里是不能位移的，也是算是人类工程奇迹了，非常非常的令人震撼。这个给今年我国航天大年开了一个好头，今年晚些时候还会有长征十号的载人版的首飞啊，那个载人版用的一级火箭跟这次回收的是同样的一个火箭，是完全共享的。然后晚些时候还会有我们为商业航天专门设计的长实的一个变体。然后昨天结束之后采访医院的有关专家啊，就问他说这个收回来的这根火箭什么时候复用？他说："我们争取6个月之内让它复飞，所以这是我们终于赶上了这一步啊！虽然他们已经跑了很远了，但现在至少我们也在同一个竞技场上啊，落后一点，但已经不是那种代差了。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先想说那个四根筷子，而且是上下两层，我觉得它是两方面校正，就是纵横两根筷子是为了校正到中心点，然后上下两个筷子是为了让它笔直，
有道理。
笔直校正。这是我觉得这个太巧妙了，然后我就想到一个词，叫做中国人教你筷子的正确用法，
对，
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想象力非常惊人。然后另外我在 X 上面就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酸，
对，
有很多人这太多了，就直接在某某就是某一条新闻的视频下面直接 at 那个 Grok。就问这是 AI 生成的视频吗？
对。
然后我发现没有一个 girl 可以去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些就是非常极端的，就是说啊，他们偷窃了我们的技术，然后说这个他们使用奴隶劳动，然后这个要是共产主义这么怎么搞，人类就会灭绝，什么言论都会有，太酸了。就是完全不能理解，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有一些美国人也在宣传嘛，然后就有人在帖子底下骂这些美国人，意思就是说你们是美奸，就这种，太过
所以你发现这个美国的网友跟日本的网友几乎是一样的，完全是同根同源，表现形式一模一样。
反正不能接受，然后满嘴乱骂，就是这种，哎。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是，来自欧洲这边的，有人去考古发掘出来说，欧洲在2020还是21年。曾经提出类似的回收构想，然后说：“哎，你看，我们的想法又被中国人拿去，但他们做到了，而我们还没有开始。这个其实是双重的有问题。第一重，这个事情并不是他们创造的，有中国人也翻出，我们这边就有人在2009年就提出过类似的构想，并且还申请了专利，就说明这个想法不是那么的。”难想到，就是还是有很多人想到了。实际上，Elon Musk 的团队也想过这个方案，但是他们后来否定掉了。否定掉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做一个这样的框架太难，而且要花很长时间，还不如去攻克他们那个支撑脚的方案。这是一方面，就是欧洲人酸的没道理；另一方面，就算是你最早想到的，那又怎样呢？这个知易行难啊，你知道他可以这么做，跟你实际做出来差太多了。所以美国人是那种带着愤怒的酸，欧洲现在是带着哀怨的酸。
反正羡慕嫉妒恨嘛，
对，昨天还看到一个访谈啊，就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意愿的著名的那个女的科学家叫容易，她就姓容，容易那两个字啊，easy，所以有人老开她玩笑，就是你干这些都不容易啊，你这么容易，这是我们湖北的老乡。啊，70后，中坚力量啊，真的非常厉害这帮人。所以接下来看，不出意外的话，下周或者最迟下下周，朱雀3号的第二次测试，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掌握了我们自己很有特色的这个方案，也掌握了猎鹰9号一样的方案。啊，以后就真的进入自由天地了，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干了。好的，那这个话题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啊。后续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出来，包括比如说昨天大家都看到那个降落的时候上面冒的黑烟，啊，那个黑烟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很确定的结论。基本上有两派说法啊，一派说法呢就是极尖的那个部分，就是第一级和第二级中间衔接的那个环节，在下降的过程当中，由于摩擦或者各种原因，有个什么东西着了，着这个东西呢不能够充分燃烧，所以就会有黑烟。下面的发动机是不会冒黑烟的啊，下面发动机它是充分燃烧的啊，它不会冒这种黑烟。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是在把某些中间的做姿态控制的发动机用的燃料把它排出去，因为这燃料是有毒的，如果没有烧完的话，一般就在空中把它排掉。但这个排掉燃料为什么会出现黑烟呢？那可能是排的时候它着了还是怎么着，反正总之有点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团队分析一下，应该下次改进一下也就没事了。 但这确实也是一个悬念，大家不知道它是到底什么原因啊，类似这种。回头有新的新闻我们再说吧。第三个我们想聊聊的新闻是最近我们又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而且这个导弹呢是潜艇发射的。这件事情里面最有意思的点是，这件事情引发了外媒超乎我们想象，至少超乎我个人想象的激动的反馈。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也反思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些中国军迷，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比如我们国家的一些关键的军力发展大致到什么水平，而且因为我们所在的地点和我们的立场，决定了我们基本上是对这些信息是有判断能力的，我们知道它大概是真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会默认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有什么好惊讶的呢？但实际上我们仔细反思一下，发现其实对别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个信息差，他们未必这么想。在我们看来，潜射弹道导弹这算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们十几年以前不就搞了吗？所以这个没啥。而且我们知道，这次发射的导弹还不如上一次我们在陆基那个车上面打的那个东风31改。从技术上讲，那个比这个还更厉害一些。这次打的虽然现在没有100%确定，但大概率是一个巨浪二。巨浪二，那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几年前的东西了，单弹头的，射程也就8000多公里，不算啥，不是我们现在的杀手锏。所以，我们说实话，我这次对这个发射我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的，我觉得就是例行的做个事儿而已。哎，但是对美国人来说，这个观感完全不一样。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潜射往南太平洋打过，就是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次的潜射的弹道导弹的实验，但是我们的打法一般都是在我们的领海发射，然后打向我们自己西北部的专门的测试区。那这个就别人就感觉不到，他就没什么观感。这次是我们往外打，往东打，啊，这个越过了很多国家，落在南太平洋，落在大洋洲的那几个国家旁边，啊，离美国也不远，所以他们特别的激动，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跟每个国家的核政策也有关，比如美国，我们都讲三位一体的核威慑，那指的是空中发射、陆地发射和水下发射三个不同的版本的核导弹，当然陆地发射又分成固定的发射井和那种车载的发射啊，这个是具体细节不管了，反正是海陆空三位一体。美国的海陆空三位一体的威慑体系里面，他们潜射的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主要的板块，它的陆地发射的其实比较陈旧，而且呢也一直不受待见。啊，这个国会也不太乐意花钱去给他们翻新，所以不受重视。而海军的海基的核威慑力量，就是潜艇发射的，是美国的重中之重，所以他们可能想当然的会认为海基的这个核导弹是更厉害一些的，他会平移到中国，会觉得我们的是不是潜射的也比较厉害？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我们最厉害的是陆基的导弹，潜射的是紧跟着陆基的，但这次打的呢，跟上次一样，都是我们濒临淘汰的弹种，就是属于现在常备用的，但是呢，比它先进的已经有2代了，啊，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他们也特别的对这个事情比对上一次东风31改那个还要激动。第三个原因就是这次我们玩了一个小花样，就是我们在北边的渤海湾和南边的南海各划了一个禁航区，说我们这里要做实验啊，做实弹射击。然后呢，在目标地那个地方也划了一个禁航区，然后把我们的考察船收集数据的、打捞这个弹头的那些船以及护航的力量都派到那边去等着，所以相当于在太平洋上画了巨大的一个大三角。然后实际上我们好像只打了一发，但这一发到底是从渤海发射的还是从南海发射的，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看了一些，军圈比较资深的军迷也莫衷一是啊，有人说是渤海，有人说是南海打的，然后周边国家也特别搞笑，我们通知了，比如说日本，然后日本也非常的闹腾了一阵，说啊不要从我们上空飞过等等，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从渤海打的， 然后菲律宾和东南某岛，他们又在喊说是南海打的，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了。但是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尤其是我们官方的新闻里面是明确讲了，我们从一艘战略核潜艇上发射了一枚不带弹头的什么什么的，所以看来发射一枚应该是对的。但是官方新闻也没讲是从哪儿发射的。这个是我们这次玩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可以说是战略情报战。就也许我们故意做了这样一个局，给人感觉好像我们两边都有可能发射，然后最后也不告诉你我从哪儿发射的，然后观察对方是不是及时快速的确定了我们是从哪儿发射的。这个其实是情报战你来我往的一种玩法。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打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日本、菲律宾还有其他这些国家地区。他们到底谁是真的在叫，谁是在瞎叫？我认为美国人应该是知道的。美国人在关岛、还有夏威夷、还有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都有放很重要的洲际导弹的观察站，专门监控类似这样的导弹发射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应该知道，但美国人很可能也不是第一时间知道，他也很可能是第一时间被惊了一下，然后再去翻他各地的数据来分析。总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做啊，有事没事就打一发。你像到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做过2次核导弹试射了，俄罗斯也做了一次了，我们也做了一次，那我们至少应该追平先进水平吧？比如说美国人一年打4发5发，我们应该一样打4发5发，然后打多了之后，这帮友邦惊诧就会停止了，那就没什么好闹的，你闹啥呢？尤其是这次反动势力们还纠结了一些很搞笑的，比如说南太平洋的某些只有几十万人的岛国，在那儿抗议说啊，这个破坏我们地区的和平，跟你有毛关系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件啊。哎，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突然想到一个成语，叫“机超物六
嗯，
”，以后搞惯了以后就好了。
对。
另外，我还看到美国有一段声明非常有意思，突然宣称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非常有趣。我觉得，我们再发点导弹的话，大家都会热爱和平就好了，那就变成真的热爱和平。
就印证了我们是维护和平的核大国，我们的核力量使得核大战不会轻易发生。
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政治不正确的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什么自动化武器发明以后，游牧民族就变成了能歌善舞的民族，就类似这种情况，就是还是力量要对等吧，对等了以后，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说话。
然后美国人这次又在提希望我们参加核军控啊，这个其实就是真的是他们例行任务了，就没事说一说，他们也知道不可能。我们搞什么核军控呢？就像当初我们的发言人讲过，你到底是要我们核力量增加到跟美国一个水平，还是美国削减到跟我们一个水平呢？对吧？大家先平衡，然后再来聊嘛。这个事件，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影响啊，应该是对日本的影响，这个应该是影响最大的。对美国人来说无所谓，这个我们主要针对的其实是美国啊，就是让美国人知道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实力去干这个事情。那你不要轻举妄动，尤其是美国一直都有一小撮人是鼓吹核胜利理论的，就是他们认为核战争可以打，而且美国可以赢。那这波人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时不时的敲打一下，避免这波人成为主流。啊，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们就敲打就行了。而且我觉得要多敲打啊。但是真正会产生一些影响的，很可能是日本。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日本人一定有一批右翼会抓住这个机会说：“你看啊，我们周围有这么强大的核威慑力量，我们也必须要拥核啊。”他们一定会这么干，就是一定有一批网右会往这个方向去引导。而且呢，以现在日本的综合的态势来看的话，这种引导没有人敢站出来去反驳，所以日本真的会慢慢走向核这个道路。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的手段啊，包括禁运，包括舆论上的准备，就是让他即使想拥核，他也没有办法真的拥核。但这个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即使以现在日本已经库存的一些材料啊，我们禁止他拥有新的东西了，他现有的材料，他做出核弹头，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而且他如果真的走上这一步，他开始做铀浓缩， 开始考虑做，甚至做核试验、核爆的实验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断然措施，仅仅靠禁运是不够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包括跟俄罗斯啊、跟其他的国家之间的一些铺垫到时候准备怎么去干预，这个是一个挺大的悬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准备的可能性。日本人现在真的已经疯到这个程度了。当然不用过于担心的点在于，就算他做出核弹头，他也不具备足够的投射能力，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超不过朝鲜。但是毕竟这也是个麻烦，就算他不投放，他就在近处给你整一个脏弹什么的也很烦，所以这是一个要认真去应对的事情。好的，那这个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啊。最后一个新闻，我们来聊一聊最近 Anthropic 又在搞的一些奇葩的理论。包括国内的一些大 V 也在跟着吹这些理论，比如又最近搞了一个什么 JSpace 这个到底是在说啥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还专门就是先是看到了一篇著名大 V 叫数字生命卡兹克，写的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反正就整的感觉就是神神叨叨的。然后呢，这个就讲，就是说啊，人类，你想想看啊，你有没有潜意识？这些潜意识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但是它会指导你多少多少秒以后的行为。然后呢，就开始说大模型里面其实也被发现了，他们也有潜意识啊。这个潜意识呢，被称为结空间。这个结空间呢，有人把它打开了，就看到了里面的内容啊，什么什么词汇，什么什么词汇会冒啊，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然后我在 X 上面也看到了有人直接就会。我不知道是梗图还是真的，反正就是你问大模型一个问题，然后它在脑子里在结空间里面想了乱七八糟东西，然后吐出来几个字，反正我怀疑是搞笑的居多。然后另外一个联想是什么呢？就是说像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它到底在干嘛？它其实在费尽心思的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而这件事情呢，恰恰又是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发明一些新的东西来说自己很厉害。相对来说，最开始那个什么山姆奥特曼说自己惊呆了，瘫坐在椅子上，这就已经是小儿科了。这个 Anthropic 已经是玩了好几轮了，就之前是什么过于强大不予发布啊，对吧？这
对。
种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多厉害。还有就是跳出来说啊，我发现了别人的多少多少个漏洞，多少多少个安全漏洞。还有就是我花了多少时间重写了一个编译器。其实啊，我觉得重写编译器这个还有点意义，不管它最后有没有做成吧，它至少是一个在能做某些有价值的工作的事情上面在证明自己。但是这种 JSpace 这种玩意儿就是纯粹就是糊弄鬼。就是你信你就随便你信吧。所以我后面就感觉就是说我对于这个什么数字生命卡兹克的这个好感都下降了啊，好吧，也就是一个文科大 V，而不是一个理科大 V。为啥呢？其实我想再延伸一下，就是说文科生看 AI 吧，很容易相信一些神神叨叨的说法。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已经批判过好几回了，比如说。把不同能力的大模型类比为几年级啊？它是五年级，它是什么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现在已经有博士生水平了。这是一种类比。哦，还有一种类比就是啊，这个AI 也有意识，有潜意识啊，有什么自我意识，这个也是一种类比。反正。我觉得就因为他们很难理解大语言模型背后的实际的运作，所以他们只能通过类比来理解。但是呢，就像刻舟求剑一样的，他们顺着这个类比吧，就展开了某种浪漫的想象，越想越多，越想越远。然后看到了 Anthropic 的文章就给跪了啊，太厉害了！这就是文科生对 AI 看法的一个。集体的弱点吧，这个反正我今天也随便乱喷了。 反正就太容易了。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文科生如果再叠加公众号，那就没边了，什么事情都得往再加两个震惊啊，再加两个这个不可思议，再加两个反转，这种写法，否则这文章都没人看。所以其实几层助推啊，一个是 Anthropic 自己在作妖，证明自己多厉害。然后呢，文科生会信，然后公众号会写，最后就会这种文章就会炮制出来。这就是我对这篇文章的一个看法。
卡兹克的那篇文章我也看了，这个人其实我不太了解，我时不时看到这个 ID， 但是我其实没怎么看，因为我看他的文章通常都是那种很情绪化的，典型的网络爆款文学的写法来写很技术性的话题，这种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文风，所以我很少读。但这一篇呢，因为影响也挺大，而且我也挺好奇，因为我主要好奇的不是他怎么写这篇文章，我是想看看普通人怎么看待他写的这篇文章。所以我重点去读了他的评论区，评论区里面最高赞的一个评论是这么写的，说有个说法我挺赞同，当科学爬到山巅的时候，发现哲学在那里等着他很久了，对于未知事物我表示心存敬畏，静待花开看后续。
我还听过另外一个说法是神学在那边等着了，不是哲学，哲学往上爬还有神学在那等着呢。
我也记得原话是神学，但是可能在国内流传的时候，神学比较容易被批判吧，就把它改成哲学，听上去更对一些，对吧？
嗯，有道理，是的。
嗯，这种言论就是典型的一种意识流言论，它不管事实，不管逻辑，它只管意识流。听上去很酷的一个说法，我就说了。然后这个人下面就很多人反驳他，说你这种是虚无主义啊。他也辩解说啊，我不是虚无主义，我觉得探索科学仍然很有意义，但是什么什么啊，就反正就一看这种就是他没有，他不在乎逻辑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也是类似的，比如说人类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特殊啊，这个也是典型的意识流，就你什么就不那么特殊了啊，你的定义、你的公理、你的推论在哪里啊？没有啊，这个人类特不特殊，到底特不特殊这个。但是我发现呢，也有一些挺好的观点在评论里面，但是呢，点赞数啊，包括排名啊，都不是很高。比如有一个 IP 是日本的一位老兄，他这么说的，他说这项研究不应该被过度的解读为大模型具有意识的证据，它更准确的意义在于把 LM 概率生成过程中的中间表征机制进一步可视化、因果化和可控化。这个认知是
基本
正确的。
对，
啊，这个认识基本正确，因为 Anthropic 做那个事情，实际上就是把大模型生成过程当中某一个切面切出来，把它的数据可视化拿出来了。
对，
他干的就是这个事情。至于这个切面是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切面，这个数据是不是具有足够的指标性，其实都不确定。但是他确实做了一个内部数据的可视化的一个研究，这种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研究把它包装成说啊，我发现大模型似乎是有意识的吼，那这个就是属于叫科学诈骗，是吧？所以你看，也有人懂行的能够非常精确的理解到它，理解到这个问题难吗？不难，你只要学过 machine learning 的基本的原理，你很容易理解到这一点。但是比较优秀的是这样的一些网友，他把它很精确的表达出来，而且愿意去表达。你像我已经现在懒得去表达了，我在这种问题不会去专门打一段这么长的字。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挺好的啊，这是一类啊。然后当然也有非常技术性的，比如提到，因为实际上他这里面用到就是那个雅各比矩阵相关的那个东西，把它数据可视化拿出来了啊。有人也分析了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啊，为什么这个雅各比矩阵会有这样的特性，可能也不能够说有什么特定的含义。所以这里面很多讨论呢，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绝大部分的人压根不会去看这些讨论，他们读一下这个作者的文字，然后有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啊，然后他就结束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说哦 Anthropic 很酷哦。可能大部分人是这样的，那可能 A 社就达到目的了啊。我们前面节目曾经跟大家谈到过这个话题，就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啊，包括 SpaceX 的上市的情况，包括最近对 AI 的一些不利的负面的迹象信息， 导致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有可能推迟上市，但推迟上市风险更大。比如昨天就有美国人在说啊，非常非常搞笑，说啊，我知道为什么 SpaceX 赶着上市了。如果 SpaceX 之前不上，等到中国的可回收火箭都成功了再上，它的股价恐怕更惨。
对的，嗯。
现在 Anthropic 跟 OpenAI 面临同样的两难，你急着上吧，大家很忧虑；你不急着上吧，很可能你后面优势会越来越小。
嗯，
所以 Anthropic 在不断的造神的原因也在这里。而且这家公司一直就有这个个性啊，就喜欢谈哲学啊，喜欢把自己往神那边去引导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就稍微提一下，也是跟我们的听友们去科普一下，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其实你要么就，如果你不是技术背景啊，你也没有兴趣去研究技术背景的话，你就当个神话看就完了，或者干脆不看也没任何损失。如果你是搞技术的，你应该去问问自己能不能很快的发现这个问题的本质啊，然后这样你就不会被他们蒙了啊，你很容易能看到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啊。就像刚才我念的那一位网友的分析就很有道理，他是比较精确的抓到了这个事情的本质。
对，而且我感觉他还有一个挺好的启发，其实现在大家对 AI 大模型这些能力背后究竟是啥，其实如果能够用一些可视化的方式把它以某种形式展现出来的话，其实对于大家去认识 AI 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可以把他们去做一个去神化这样一个做法。对，其实在那个机器学习的那个时候也是有过很多把神经网络去用可视化的方式给它投射出来。对，进而大家虽然不是那么理解它背后的一些数学概念，但是呢大家一看就比较容易明白，哦，它其实就是一个概率生成的一个东西。对，其实像我们大模型里面的一些推理过程的一些展示也是能够让大家很好，至少在那个数据层面知道，哎，模型背后它究竟思考意味着是啥意思。对，其实还是说白了，本质上其实还是在做一些计算上的一些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启发。嗯，
做这个研究的应该不少啊，我认为主流的大模型厂商内部都一定有做，但是呢，他们不会轻易的公开有价值的东西。
嗯，
我举个例子啊 ，Anthropic 和 OpenAI 连他们的 thinking 的过程都不愿意开放出来。
对的，
何况更深层的、更具有洞察的那些数据，他更不会开放了。他发出来这些论文，纯粹就是他为了造神。
嗯，
他有意识的漏一点又不全漏。以 Anthropic 这么保守的一家公司，他真的有料的东西会漏给你看？才不会呢。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的研究都是现在放出来这种文章的话，那反而我很开心，说明他们肯定完蛋啊，以后肯定没戏。但实际上不会的了，他们也会做很多真的有价值的研究，但那些呢，绝不会给你看的。
嗯，
连那个边都不会让你知道，就是我在哪个方向上发力都不会让你知道。
对，
他会从他的那些研究里面精选一些绝对没用的，但是看上去又很玄乎的，然后用这种所谓的技术 blog 的方式放出来去唬你。
有道理，有道理，他们也是在做战乎局的工作。
对
对
对，他真的有料的数据，比如他真的发现了模型里面的一些有规律的中间的表征状态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竞争很激烈的一个研究领域，大模型的表征的问题，那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的，连一点迹象、方向都不会告诉你，这个是他的核心的东西，对吧？我以后怎么改进，我怎么强化，我怎么让我的这个模型能力进一步提升，都从这里来的。好的，我们关于 Anthropic 的这个点评也就先说这些啊。然后下面一个话题呢，我们请王老师来聊一聊啊。王老师今天上午刚刚从欧洲赶回来啊。勇闯高温欧洲去开会，
不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啊！这个一定有很多收获啊，可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好的呀，对，其实还是挺有感受的呀。对，那我们就先从高温说起。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去了大概五天左右的时间，对，那确实是高温，就是瑞士的日内瓦。对，而且呢，他们白天的温度还特别高。对，你要在中午啊这些前后在外面去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会浑身发烫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北京上海夏天最热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对，这个确实。对，第二个呢，就是但是呢，在他们的那个大会的现场， 对，其实还是比较凉快的。对，人虽然挺多，对，但是呢，因为那个场地是算是他们瑞士最大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会场。对，一会我会详细介绍会议的一些情况。对，那里面呢，其实还是空调是比较足的。对，但是呢，确实也会像我们前面也讨论的那个新闻一样，对，实际上在会场以外，对，因为我们还利用了一些空余的时间，我们去看了一下，包括联合国呀，还有 ITU 的一些办公场所的一些地方。对，正好我们有朋友在那个 ITU 那边去，算是那个挂职借调这样的一个性质。对，那在那个 ITU 办公的地方，对 ITU 呢，其实就是国际电信联盟，对，也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偏技术方向的一个部门。对，那他们这个大陆里面呢，确实有很多的地方，对，包括我们挂职的和那个借调的那个朋友，对，他的那个办公场所是没有那个空调的，只有一个电扇。对，所以说呢，他说在那个下午的时候，对，那个他的办公室会达到30多度的高温。对，但是我们也去体会了一下，确实，对，我觉得在那个场所，我觉得挺难让人去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去办公的，对，白天晚上其实都可以，对，因为他们的温差其实也是有一定大的，而且呢，现在是像瑞士像以及周边国家，他们的那个白天时间其实是特别长的，对，即便到了晚上像8点多钟，基本上天还是亮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温度已经能够很好的一个降下来了。但是呢，确实到中国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热的啊。对，这是关于温度方面。而且呢，像瑞士他们的那个公共交通是比较发达的，对，而且对所有这些，凡是你住酒店的，他都会给你提供一个 A4 的纸，对，你在上面可以去下 APP，或者是你拿的纸都可以去免费的去乘坐他们的一些交通的一些工具。对，这个呢，还是因为它本身地方也不大。对，基本上就是你用这些方式就可以到很多地方去看看。这是第一个温度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回过头来我们就看一下，就是我去干啥？对，其实就是去参加他们的大会，而且呢，这个大会呢实际上是3个大会，对，它联合起来一起办。对，第一个大会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国际电信联盟 ITU。它本身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叫做 VCS 的一个大会，对，那今年已经办了第20届了，对，其实有20年的历史，主要就是偏通讯相关的一些，对，其实像我们自己国家的像3大运营商呀，还有像工信部的一些院所呀，基本上都会来参加的。对，第二个大会呢叫做 Air for Good，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来参加的一个活动，主要的活动之一。对，Air for Good 呢，相对年轻一点。对，基本上是今年算是第7届。对，它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向善的一个全球峰会。对，它的这种级别是比较高的。对，其实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国家部长啊，甚至总理啊这种级别的人来参与，特别是它大会的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对，还是挺有一些震撼力的。第三个呢，是今年召开的第一个，对，叫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对，是新增的一个大会，对，第一届，对，其实也是国家比较高层的人去谈人工智能治理相关的一些话题。对，那这三个呢，其实就是合起来，对，大概前后会有1周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对，那里面比较区别比较大的是，像 VCS 这个会议，就有点像我和庄老师以前参加过的一些开源社区的一些活动。对，因为它上面的一些分论坛呀，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可以去免费申请的。对，只要你被录用，你的申请你就可以在上面去举办活动。对，我们这次实际上是在 VCS 上面和那个 Air for Good 上面都有一个分论坛，对，他们称之为编会。但是呢，那个 AI for Good 呢，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会议，对，就是你所有在上面去举办分论坛编会的，实际上都是需要去交费的，对，而且这个费用呢还不低，对，但是呢，这个会议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像我们这边的一些运营商呀，和一些 AI 的一些企业呀，还是会去交这个费用。对，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是包括像美国的一些微软呀、谷歌呀这些，对，也会在上面去设置一些话题。对，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个常规，它的活动是比较多的。对，就是既有那种比较高大上的这种部长、总理级别的一些对话交流，也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特别是面向青少年的那些创客呀、动手啊。有这样的一些专区的一些活动，对，而且呢，这一次呢，它的整个科技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也会详细说一下。对，这个呢，就是这三大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对，那回头来呢，我来说一下，就是和中国相关的，对，我观察到的几个比较三个有趣的一些特点呀。第一个呢，特点就是中国本次参会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对，然后呢，我们正好也问了一下，了解一下，哎，以前中国在这个里面参与的情况，今年明显的规模比较大，就中国来的团队人基本上有100多位了。对，特别是工信部旗下的一些院所以及三大运营商，对，这个是一个，而且呢，在那个2层的那个大的展台里面也有中国的专区。对，其
你
实基
说的
本
这
上
个
就，
是 ITU 的那个会，还是那个 AI for Good 的那个会
是一起的。
啊？啊，一
这
起
三个
的。
会都是一起的，只不过它在会议的区域和时间上会打一些交叉和重叠。但是呢，
那比
它
如
的那
说你
个，
刚才提到的工信部还有这些院所，它就相当于是一次去顺便把几个会都搞了，是
对的，它有的会横跨几个，像我们也是嘛，我们会横跨2个。
OK。
这是第一个，规模明显增大，而且呢，来的一些级别的人其实也是比较多的。对，像我们副部级的领导，那几天基本上也都在，而且呢，在很多的一些会场上面都会有一些讲话和一些站台，对，明显感觉就是在推广中国的一些方案和中国的一些主张，对，我觉得这个是还挺好的，对。那第三个呢，就是科技含量是比较高的，对，科技含量比较高，一方面是在展台上面的一些体现。对，就像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机器人呀、机器狗啊，还有一些无人机呀，包括像欧洲、美国这边比较喜欢车呀，对，搬了很多的一些车在一些展台上面呀。对，当然在我们看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前沿了。对，因为我们在国内现在看到的也挺多了。对，实际上这一次中国的一些那个和智能相关的一些具身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是有一些。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明显现在没有看到国内的一些前沿的东西能够搬到这个会展上，我们还没有把我们最好的一些东西搬过来。对，如
哎，
果搬过来，
这个是因为有一种留一手的想法，还是就这个会没有引起那些顶级厂商的关注，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还没有完全引起那些厂商的关注和他的兴趣点，但是呢，我相信随着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些厂商他就会来参展和相关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前面提过，因为这个会它是一个商业的，它不是你申请你就来，它是要交费的，你交费你才能够有展台，你甚至才能够在上面去举办活动，这是他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意图。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需要去提的。对，就是我们中国三大运营商之一，对，中国移动，对，在某一个会场上，对，我正好当时也在，对，在那个领导致辞的时候，对，他在非常流利的把整个致辞的环节和他的演示的环节去说完，但是呢，我在看的时候，哎，我确实一方面在不知道他是在看哪个地方，他既不是看他的屏幕。也不是在看他的，有时候会有一些讲稿嘛，但是呢，他讲到中间演示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来了一下，在场的各位，对，我们今天也是得益于我们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进步，比如说我现在在给大家做的这个报告，实际上我是在看我的眼镜里面的那些讲稿，对，我所戴的实际上是一个智能眼镜。对，
可以，
哎呀，这个底下马上，特别是国外的很多朋友 马上就会接着啊，这个你这个那个演示和现场的这个应景的程度就太棒了，对，包括
这个
后
场景
面，
还真的挺合理的。
对，而且很好的植入了一些主张和技术的一些东西，对，包括后面那个报告的一些国外的嘉宾，哎，都会扩一下这个场景啊，他说我以后那个演讲做报告也一定会戴一个眼镜。对，
那
那
真
这
的感觉挺
个，
好用的，
对，
蛮好，
不
蛮
仅是
好。
很酷，而且它很实用，确实是很实用。
对的，
对，
对
因
的。
为现在所有的会场它都是有配备有那个
提
中
示
英文
器，
翻译那个机器的，对的，对的，那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嘛。对，但是现在呢，如果有一个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挺实用，挺有意思的。
然后再配一个这个实时的翻译，
对，是
下
的。
面坐着的也人手一个眼镜，眼镜看到的是翻译过的，
对
这
的，
个多好，
这个就有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
对的，太棒
对，
了。
是，所以说呢，总结一下，就是这次三大会，第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参会规模；第二个呢，中国参会的级别和参与的这种深度，以及像科技含量，对，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特点啊。然后呢，第三个再说说我们，对吧？就是说了三大会以后，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干了些啥。对，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面的 VCs 和 AI4Good 分别有两个分论坛。对，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AI4Good 呢，它是要交费的。对，因为我们是那个中国科协联合国智商开源创新专委会的嘛。对，我们作为一个非盈利的，我们很难去交这个费嘛。对，但是呢，我们后面也是当时通过学会也是连接了中国移动。对，我们是蹭了一下中国移动的那个场子。对，在他那个分论坛里面，哎，我们塞了一个我们的一个主题报告，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圆桌论坛。对，那主题报告呢，就是由那个我们清华大学的那个王健林院长去做了一个主题报告。对，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些材料和我们这个组织最近一年的一些成果。对，其实我们在会上也是发布了一些，一是介绍了我们中国的一些开源好的开源项目。包括清华他们自己第一个在阿帕奇的那个 LTDB，还有我们实验室的那个 OpenDigger 的项目，对，然后呢也发布了我们2026年的全球开源发展报告的一个预览版，对，那我这次呢还带了一些小的印刷小册子过去，对，基本上感觉还是挺受欢迎的，对，然后呢中国移动呢还发了一个 AI 安全规范的一个倡议书。对，我们也上去一起去做了这样一个发布。对，其实类似这样的发布，我感觉这些天里面还是有挺多的，包括我前面说的第三个那个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的那个会议上，对，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国家组织，对，包括我们也会去呼吁这样的一些事情。对，但是呢，还是明显感受到。这个大会呢，更多的还是偏一些治理和一些高层方面一些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在技术层面会有更多交流，特别是我们在国内参加了一些开源的一些大会，他们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技术细节。对，那这个几个大会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更多的还是一些高层的一些主张，对吧？特别是他们有的一个峰会就是10、20个人，大家轮流去发表一段讲话，对，这么一下来就几个小时过去了。对，他这个整个活动其实就是这么一种形式，对。然后呢，也会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形式，对。但是呢，几乎没有那种特别技术细节上的一些东西，更多的是一些主张啊、理念呀、框架呀、宣言呀，对，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对，那我们呢，其实就是在那个移动的那个峰会场上，对，我们就举办了一个叫做"网智融合开源向善"。对，网智融合呢，就是由中国移动他们的人和国外的嘉宾来主讲。我们呢，开源向善也是叫了那个阿帕奇的一个在德国的一个 maintainer。对，因为 LTDB 那边他们还是有一些连接的，以及 ITU 的一些人，对，做了一些交流。对，那其实交流其实还是围绕着那个 open source 怎么样能够促进 AI 的一个普惠，对，以及 open source 能够和联合国的 和持续性发展 SDG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对，基本上还是能够得到那个现场的一些人的一些讨论的。所以说呢，这里呢，其实在这次我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开源的一些故事，还远远没有被西方的这些国外的人所认识到。对，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他们在说的时候，一是并不会太多去提中国开源的一些东西，更多的还是提那些美国啊，甚至他们欧洲的那些东西。对，但是呢，这个在我们的印象里面，那远远不是，特别是我们还会去说中国现在在 AI 开源这一块已经领先了，对吧？我们的不仅仅是 DeepSeek， 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模型开源的厂商都在里面。对，甚至美国还会去说我们取得第一，美国他们自己要更多的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在当时交流的时候，还是有挺多的一些国外呀，包括我们香港的一些研究学者参会的人啊，来和我们去交流。对，他们也是说，对中国其实在特别是 AI 这一块和开源这一块其实都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但是呢，在国际上的声音和宣传是远远不够的，使得大家没有太认识到我们对 AI 和开源的一些贡献，对，需要更多的来讲。对，我想这也是这次我前面说到的，就中国在这几个大会上的参与规模和参与的级别其实明显在增多的，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后面包括我们国家在接下来要更多的去推广我们在国际上去发声，把我们在做的一些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去看去用去推广。对，这是我的一个明显的感受。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中国在这几个大会上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呀，还有南方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对，所有的一些论坛还有会场上，基本上都是由很多的一些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人在交流。对，而且呢，很多也是老朋友的这种架势。对，因为确实像 ITU 啊 VC 这种偏通信领域的，毕竟已经办了20年这样一个规模，还是交了一批非常好的一些朋友。对，那现在大家都开始关注 AI 以后，对，又同时把以前的这个关系一起联系起来，去谈论 AI 接下来的一些发展。对，我觉得这个呢，其实都是还挺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啊。对，那我就说这些吧。对，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收获和挺有启发的一个，虽然只有4、5天的这样一个行程，对，还是挺好的。
哎，王老
我
师，
比较感兴趣那个 AI 治理相关的话题，就你感觉现在这个话题能有一些共识吗
有
？AI 安
共识
全，AI
的
治
是，
理。
对 AI 那个有共识的，其实还是大家会认为 AI 是一个普惠的东西，是需要有民主化的，不应该在少数的国家或者是大的企业这里。这个共识我觉得还是有的，特别是参会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第三世界，还有全球南方的一些国家的一些人，对，他们其实是比较关心这件事情的。对，因为从他们的 那个
伸
层
手党，
面，
这是伸手党。
对，伸手党是的，他们其实更需要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应该怎么办？对，因为像这些国家，他们在这个会议里面的人来的级别是非常高的，至少是部长级别的，要么就是总统。其实是有几个总统当时是在第一天开幕的时候，其实也是上台去讲，是比较他们会去呼吁这样的一些事情。AI 鸿沟这些东西，AI 教育这些也会有一些，
那个王老师，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Linux 基金会有人去吗？
没有，对，因为这个会是 AI for Good 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会，那个基
对
金
呀、啊，
会在里面没有太多的参
不
与
是
成
那个他们不是有一个什么 AAIF 吗？他们也是做 AI 的，还有 AI and Data 呀、啊，
分。对。
这两个子基金会都不去的吗？
没有看见他们去。
嘿嘿，好吧，挺好，挺好。我觉得
对，
这是
这
好
个
消息。
对，而且还说明了一个，其实，在里面虽然也有美国的人参加，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不是主流，它还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一个活动，毕竟是在联合国这个大的框架下面去做的组织。对，因为它的整个主办方、组织方其实都是联合国下面的 ITU 的 一些部门来组织的，它还是非常多样性和能够体现联合国的一些味道的一个活动。那么我觉得挺好的，中国蛮适合参加这种这个大会的。
挺好，挺好，
我听到的说法就是，美国的顶级的公司也好，或者一些 NGO 啊，他们现在就这样的一些时髦的话题，只愿意参加美国主导的场合的会议。
是的。
就是我能主导，我能够为我的这个去，就是首先话题全部由我来设置，然
对。
后关键的导向是能够对我有帮助的，他才感兴趣。他们把这种联合国的体系称之为叫扶贫体系，就是我为什么要去扶贫呢？我没兴趣扶贫啊！现在是美国人的心态，更多的是往这个方向走啊，跟这个二三十年之前天下一家的那个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就二三十年前，美国是默认自己是为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要跟列强竞争啊！我才不跟你们去干扶贫的事儿呢！我刚才
挺
查了
多
一
的，
下，这个日内瓦的纬度啊是北纬46度啊，什么概念呢？就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哈尔滨这一条线了。然后哈尔滨我们现在的温度大概最高温度26、27度，很舒服。
对，那差别太大了，
这个日内瓦怎么会有40度？这个太恐怖了。
太大了。对，那确实还是挺热的，我觉得。
挺好。我觉得确实，不论是人工智能的产品，还是人工智能的治理理念，还有普惠的一些 program 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如何成为普惠的产品，普惠产品不一定是免费啊，但至少是你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啊。从这个角度去多宣传，还有像我们慢慢积累了一些拿得出手的开源项目，确实要多说。欧洲人在这方面还是挺封闭的，就是看自己看的比较多，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恰好是我们可以去多做点工作啊，去占领这样的一些战场。OK，那这个话题我们也先说到这儿吧。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个颇为热门的事情啊，就是某号称华为天才少年去面试 DeepSeek 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听友应该多少都听到了啊，就是有一位号称是前华为天才少年的人，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我去参加 DeepSeek 的面试啊，非常的不满，他们很烂啊，然后最后写了一个请周知啊，请大家都知道啊，我跟 DeepSeek 撕破脸了这种感觉，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件，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谈论这个事件，甚至发了很多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评论和讨论的人也特别多啊。在上周的某几天里面，这成了一个流量话题。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里边我们能看出点啥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件
我先回顾一下他发的那条吐槽。
啊？
笔试通过后半个月不安排面试，其他公司 offer 都已经下来了，经过反复催促才安排面试，这是第一个槽点。就是你到底是有多想进 DeepSeek 呢？否则
对
其他
呀、
公司 offer 都下来了，你就去呗，对吧？如果
啊，
你不稀罕的话，这是第一。第
而
二是，
且反复催促才安排面试，基本上就是对方不想给你面试机会啊，
对呀，
这个我
哎
们
呀。
都知道啊
然后，我去其他公司面试都不需要代码面，但 DeepSeek 仍然需要笔试，前两轮都是代码面试，也就意味着他已经写过两轮代码了。然后这是第三轮，是这个意思吧？
我不
然
太
后，
理解这个，我当时看了，我也不太理解。如果前面已经有两轮代码面试了，那为什么第三轮这个他会觉得很不接受呢？这个很奇怪啊。
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我认为接下来的一个争议就很无语啊，就是什么面试官评价认为我介绍的问题都是研究问题，总是让我讲有什么工程挑战，我觉得很合理啊。就是 DeepSeek 要招人，可能就是为了解决工程挑战啊。如果你老讲一些学术的东西，他要你来干嘛？
对，而且这个是跟岗位有关的。我们上次不是分析过 DeepSeek 的那个招聘的那个启示？我看里面的岗位设置是这两种都有，它有所谓的叫 frontier researcher 啊，就是那种前沿研究的。但我猜想那个岗位会比较少。第一是招的比较少，第二可能他们有他们固定的渠道。然后既然他这个岗位的整个面试考核都是围绕写程序和工程方面的问题。肯定这个岗位就是一个工程的开发者呀，
对啊，
你为什么要面试这个岗位呢？这很奇怪 如果你觉得不匹配的话，
然后再接下来有一段其实是槽点最大的一段，就是代码面试过程中，我有两个屏幕，面试官说我不断在瞟左边的屏幕，说我在抄代码，让我停止抄代码，并说如果我不能证明我没有在抄代码，面试就无法继续了。我已经解释了，我有两个屏幕，面试官仍然坚信我在抄代码，并用终止面试来威胁我。然后他感到了被严重冒犯，决定立即终止面试。这里面其实，他为什么要一直来瞟左边的屏幕呢？
对啊，
如果面试官让他证明他没有在抄代码，他只要能证明就行了，他
对
为啥
啊，
就证明不了呢？
嗯，
然后面试官都已经决定要终止面试了，然后他立即决定终止面试，难道不是某种落荒而逃吗？
嗯。
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我无法让你相信我没有在抄代码，然后我就所谓的愤而离席，
嗯，
以这个免得你再来揭穿我，这就是落荒而逃的一种逻辑。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大牛，你在一开始就应该拒绝代码面试。就比如说，我面其他公司都不需要代码面的，如果你们还让我代码面试，这岗位我不来了。哎，你真的这么牛？OK，我佩服。
嗯，对，这
你
个
又
是比较
开
正
始，
常的状态。
对啊，你又开始写代码了，你又已经开始在瞄左边的屏幕了，然后你又不能证明你没有在抄代码，这玩意儿我觉得就很容易让人想，就是说你的描述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理直气壮和清白。
他
最
这个
后
里
就
面有个
是，
很搞笑的点，就是他说我已经解释了，我有两个屏幕。这个跟对方怀疑他在左边屏幕上抄代码，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对吧？就人家关注的不是你有没有两个屏幕，你两个屏幕很正常，这个不用解释。关键是人家说你不断在瞟左边是在干嘛？你告诉我你在干嘛？你就告诉他说没有啊，我左边屏幕上到底有啥？为什么老在看那边？你说呀。就一直没提这个事儿，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个著名的词汇叫"自曝"，就本来大家不知道这些事儿，你自己把它写出来，本来是想说自己好的，结果不当心自曝了，我觉得他这个事件非常像这种逻辑。
然后其实我想再多扯两句的，就是。他最后的一句话叫做："我决定终止面试流程，并在社交网络上予以曝光，请周知欢迎转发。
呵呵，
他
嗯，
肯定是希望召唤网军了，召唤水军了，召唤这
对，
个网暴了，对吧？
嗯，
然而没想到的是，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就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现在开始在喷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天才少年有很多这个问题。然后有人说，这个还有一个人是他的合伙人，投资了他，然后说这个，获得了投资之后拒绝履行投资协议约定的基本义务，包括向投资人同步业务进展、财务情况等，随后甚至直接失联。风险投资可以接受项目的各种失败，但是不能接受创始人拿到钱直接跑路的欺诈行为。
嗯，
这是一个爆的最大的一个瓜，当然后面还有吵来吵去啊。有人就在说啊，这个看了这种曝光之后，觉得面试官的可信度又多了几分。
这个也是一面之词，就是也不能完全信。
我后来看到有他一篇帖子在解释这个事情，
啊，他有解释是吧？那他怎么说
有
呢？
解释，但是这个解释本身还是在避重就轻，因为他们又有来来回回嘛。
啊。
来来回回，类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投资人的钱，没有100%到账， 然后人家就在说投资人的钱从来不可能一开始就百分之百到账的，然后他又说什么我遇到了经营困难诸如此类的，然后是什么又离职了，离开了原公司，然后别人就在说你这种离职不就是跑路吗？
还有创始人离职这种说法的，没听过。创始人还能离职的，所以这就是一锅粥啊！这一锅粥就完全是这个当事人自己爆出来，就是我刚才说的自爆行为。
嗯，
本来没啥，谁也不知道你这些事儿，然后自爆之后，各方都窜出来了。嗯，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网络舆情事件啊。当然，我还看到有一些另外的一些舆论，也批评说 DeepSeek 有问题啊。这里面我看到主要几点，一个是呢，直接采信这个人的一面之词，比如说面试官迟到了啊。当然，面试官迟到如果属实的话，肯定不对。这个是，其实我以前也是在公司里面做面试官培训的，我们那时候对面试官是非常重视的。是我这种 CXO 级别的专门来做面试官培训，半年一次。培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面试官的基本修养，你的操守啊，你要熟练的能够传达公司的价值观和理念，你是公司的门面啊，然后你怎么去跟 HR 的团队去配合。因为一般我们讲面试官是指用人单位和 HR 一起去面这个候选人嘛，对吧？因为面试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用人单位的代表，你要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去考察这个面试官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啊，你跟 HR 怎么分工，你怎么表现出你的专业性，你表达的专业性越强，那这个候选人会越愿意到我们公司来做事嘛。就这些我们都会讲的，那不能迟到肯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但说实话呢，面试官迟到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如果不是特别长的时间，我们经常碰到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前一场面试结束比预想的晚，聊得多了几句，这个当然也不对，但是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这是一个被批评的点。另一个就更有意思的批评的点，就是真的有一圈人围着他的这个观点再去附和，就说啊 ，DeepSeek 现在还考手写代码啊，这个 AI 编程的时代还需要手写代码吗？
嗯，
这个观点我就必须要批评一下了。要不要手写代码，这个是由用人单位决定的。人家想让这个人做的事情，也许并不一定是手写代码，但是他考察这个人的方法是让他手写代码，这个完全合理。我以前也会让人手写代码，但是我明确会告诉他，我说我并不会看你语法对不对，我只想看你的逻辑。啊，因为有些东西你光说我没办法确定。我就要看看你在特定的语言、特定的框架环境下，你熟不熟悉，你有没有一种很熟练的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这是完全 OK 的。啊，你不能说现在 AI 很成熟，AI 很好用，所以面试中要写代码就变成一种不仅过时而且要被批判的事件，而且说别的公司都不要，这完全瞎扯啊！我了解过。什么阿里啊、字节啊，都还是要写代码的。只不过这写代码的方式会有区别，有的他会做得好一点，他会专门有一个计算机的界面，你登录一个网站，直接在里面去做题啊，不用你再自己打字写这些代码，甚至用笔去写，这些不用啊。这个会有一些各公司不一样的，但写代码现在基本上都还是要的。所以这个就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总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刚才我们对这个天才少年的批判已经很多了，我就顺便说一说，对 DeepSeek 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挑战。DeepSeek 我们上次节目里面也提过，他号称要扩张一倍的人，当时我也说了，扩张一倍人是不可能立刻就做到的，他一定是渐进的，比如一个季度10%、15%，这已经很多很多了。他原来基数少，这个可以理解，比如一个季度招20个人，那4个季度下来招了80个人到100个人。那可能这个6个季度或者8个季度完成一个 double 的过程，这个是合理的。但你说你要飞快的增长那么多的人，确实就有这个问题。你很可能你内部连足够的称职的面试官都凑不齐。你可能有一些技术上很好，而且也做过技术 leader 的人，但是他不一定擅长针对不同风格的 候选人去跟他们打交道啊，然后你 HR 也在招，你 HR 可能也不够啊，那这样就会导致你的面试过程确实可能出现一些体验不够好，而面试过程在争夺人才的这个环节呢，确实还挺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DeepSeek 我觉得他应该也发现这个现象啊，那么他怎么看待呢？他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确实这个环节挺重要的，面试的环节。啊，它本身就是双向选择嘛。这次这个天才少年，我觉得应该是不 OK 的，但说不定有别的真的有料的人，他因为面试当中的一些误解或者什么样，而没有能够去 DeepSeek，那岂不是也是 DeepSeek 的损失啊？然后顺便我想讲一个我的感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儿，怎么现在华为天才少年听上去好像是一个职业经历，就好像华为有一个岗位叫华为天才少年。以至于可以拿出来说说啊，华为天才少年，前华为天才少年，就像前华为软件架构师是吧？啥时候天才少年变成一个岗位或者职业经历了？实际上，华为爆出过挺多的天才少年，而且几乎就没什么好的，对华为来讲都是负资产。这里面有。最出名的一个就是我刚工作那个年代大名鼎鼎的华为天才少年叫李一男，这个是真的很天才，华中理工，就现在叫华中科技大学啊，华科的少年班毕业，90年代那个少年班是基本上就是招初中生啊，初中生提前学完高中的课程，然后通过专门的考试或者保送录取到特定的学校，当时华科有，武大有，交大有，这个中科大也有，我当年我们保送到交大的那群人，就是跟当年的进交大的少年班的同学是在一起上课的。那那些小孩就是明显比我们小四五岁，我们看着就是跟个娃一样，跟我们同样上课，同样考试，成绩嘛不好说，没有顶尖的，但也没有特别差的，就是成绩真的还可以，他真的知识已经达到了，但是呢。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精神、情感，然后这些情绪的控制等等这方面就有问题。之后我们就听说他们那边有好几个同学都有抑郁啊，或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啊，以至于学校还花很多精力去关心他们啊，就这种。所以后来少年班其实越办越少了。那这个李一男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少年班的天才，那是真的天才，十七八岁就进华为，然后从工程师开始干起。一堆的专利发明创造什么什么的，然后火箭速度啊，十年的时间从普通的工程师干到公司副总。那然后那个时候任老板特别特别喜欢他，那种真的是真爱啊，就是指定他当接班人的那种。但是后面就很难，为什么呢？因为这老兄天才是天才，能力很强，但是呢可能情商什么是差一点，过于狂傲，就是对合作者非常的不尊重。在公司内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人，任老板说要传位给他，所有人都反对。然后后来李一男一怒之下就叛逃出去，那真的叛逃啊，带了一整个团队出去，成立了一家独立的公司，专门跟华为对着干，跟华为抢生意、抢单，跟华为之间打仗打了好多年啊，四五年，然后最后和解了，华为跟另外一家公司一起把他那个公司收购了，然后他还回华为待了一段时间。挂了一个名啊，但是因为前面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很难。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大一点了，三四十岁了，也稍微老成一点了，但是很难挽回，就再也不可能回去华为再接班了。所以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好一点的了，天才少年在华为都最后还是不好啊，最后还是出去了。那后面听说过的华为天才少年几乎全都是负面的。而且基本上都是离开华为之后才开始出名啊，开始用这个身份去炒作。所以我开玩笑，我说我如果是华为的公关部门的话，我就出一个告示，就是我司从来没有天才少年这样的岗位。啊，凡在外面声称华为天才少年者，皆为自己杜撰的岗位和关系啊，
有道理。
我司概不承认，与我司无任何关系，望周知啊。
嗯嗯， 想起原来有一个咨询专家，号称是给华为什么做咨询的。
哦，
啊，对对对，这种也有。对，华为咨询顾问啊，这个比华为天才少年稍微好一点，但是他那个是更造假了，因为华为明确说我没有咨询过他，
对呀，
我们只是朋友认识啊，说过一下。所以我觉得华为要捍卫自己的品牌，不然以后别人会觉得这么多华为天才少年，华为招了这么多欺世盗名的人吗？
谁都可以来蹭一下。
对，这个不好的。
嗯。
当然，华为自己也有问题啊，他们也经常拿这个炒作，
嗯，
这个真的不好，太短视了。这个通常都是回旋镖，以后会吃亏倒霉的。所以这个事件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第一，从事情本身来看，某一方的一面之词里面都有这么多的漏洞，那实在是不太可信啊。第二呢，就是华为的天才少年这个事儿已经越来越烂了啊，我觉得华为应该切割一下。第三呢，就是我觉得面试官的修养和面试者自己的觉悟都很重要。所有的对自己有一定追求的公司，真的要重视面试官的培训和培养。一般来讲，面试官必须是对岗位技能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而且比较擅长去判别一个候选者在这个领域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满足我的工作需要。这方面专业技能是很重要的。同时，选拔出这样一些足够专业能力的人之后，要在面试的技能、操守、礼仪各方面要给他培训的，否则真的很容易被抓住一些把柄，或者造成一些误会，这个其实对公司损失都挺大的。不要小看这些普通的基层岗位的招聘啊，他的口碑是会传播的，所以这个也挺重要。当然，面试者也得有自己的觉悟，就在面试过程当中，你是绝对的被动一方。因为规则是用人单位去制定的，然后面试的方法也是他去决定的，你必须去配合。你如果不配合，那你放弃。你不要试图去说服对方按你的方式来面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就是过于幼稚，要么就是过于狂妄。像这次这个呢，可能是狂妄多一点。我都天才少年了，你还用这么，对吧，对我不敬的方式来面试我啊，这就很要命，那你就不要去嘛。这种就说明对方没把你当回事啊。所以这个事件，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可以从这几方面来体会啊。
我忍不住要补一句啊，就我怀疑啊，可能 DeepSeek 的人对华为出来做 AI 的天才少年就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华为也没听说你们做出什么厉害的 AI 来啊。
对，哎，这事儿说起来，我觉得还真的是挺那啥的。你看，小米、还有京东、美团，这些都是没有相关积累，但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都拿出了还像模像样的模型。华为居然没做到这一点，这个真的说不过去啊，这是肯定有问题的。啊，当然我们上次也点评过啊，这个于大嘴现在接手这个团队了。是不是重建啊？各方面在未来的半年、一年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成果，这个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大模型训练已经相对成熟，跟2年前、3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你只要找到一批靠谱的人，然后算力跟得上，你一定能拿出一个中上水平的模型的。多了不说，小米这个水平一定可以做到，难度不大的。如果没做到，那肯定是有大问题。我猜想啊，倒不一定是对华为这个有很大的偏见，我猜想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一位老兄的简历看完之后，就没太大兴趣，也不打算继续跟他面试了。但这个呢，也是我刚才说到，就 DeepSeek 肯定他流程上还是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如果做得好的话，这种情况应该直接就通知他，就是，很遗憾，我们这次不能那个什么了啊。就
对啊，
是这个一般来讲礼节上还是要的，但是他没做好这件事情。他可能觉得我一直不通知他也就算了，其实不是这样啊，就是大家的关注点不同，面试者可能会觉得他还在等这个东西。我们以前就讲得很清楚的，就是第一轮结束，一定告诉他说我们会一周以内，5工作日以内会给你一个反馈。那说到做到，5天之内一定给人家反馈。这个如果做不到呢，就也是属于就面试这边的体系没搭好。但从他表述的现象来看，我觉得应该就是 DeepSeek 没太大兴趣。否则不会这样的，就要对方催才安排后续的面试，这个不可能的。 用人单位一般都是求贤若渴，都等着用呢。
对呀，
一般都是用人单位会催着 HR 去安排，遇到好的候选人啊，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说的话，确实很伤这个天才的心啊。
不，也不能说他不好，就是不匹配嘛。就比如说那个岗位，我要招的是一个很资深的工程师，对 AI 的整个流程、工程都很熟悉的，要上去干活的啊。那你不是想上去干活的，你是想去做 CTO 的，那对不起，就不匹配嘛，不是你不好啊，是吧？你看我做面试官培训，我就很老练，我不会得罪任何一个
可以的，所有的话都兜回来了，可 以。
对，大家都是。早不见晚见的，对吧？一个行业里面的，
行走江湖还是要留点颜面的。
对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是这些啊，看看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啊，那我们王老师也赶紧休息一下，这个要倒时差了。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拜拜。
好，拜
好，拜
拜。
拜。